系单亲家庭呢个嘅课题。单亲家庭嘅定义就系呢个家庭里边只有一个家长，呢个家长或者系爸爸或者系妈妈。根据美国嘅统计，喺美国1960年嘅时候咧，生长喺一个单亲家庭里边嘅细路仔，占咗全国儿童人口嘅9%。即是说呢，大概有11个就有一个儿童呢是在单亲家庭里面长大。但是20年之后，到了1980年，这个数字增加到19%，即是5个里面就有一个。到了最近的统计数字显示，2013年，三年之前，百分率已经增加到34%。即是说3个小朋友里面有一个是在单亲家庭里面长大。在我们亚裔人口里面，百分率是比较低一点，但是也都占了统计上面告诉我们是17%，即是6个里面大概就有一个。所以单亲家庭是一个很普遍一个现象。我们知道单亲家庭的原因，他们形成的原因很多。可以最简单的就是丧偶，所以得一个家长。可以是离婚，所以得一个家长。可以是分居，一个家长。亦都可以是移民之后，其中一个配偶他就回原居地那里继续工作，就变成一个单亲的情况。亦都有一个现在的一个趋势，就是单身人士他们未结婚，但是他们选择去领养儿童，所以在他们家庭里面长大的儿童呢，亦都是一个单亲的家庭长大。我们知道，无论在现代社会或者在古代社会，养育孩童是一件不容易的事。你问下我们当中做过父亲母亲的就知道，这个工作对单亲的家长来讲就更加的困难，里面那种的艰辛，里面讲不出那种的辛劳，是很多人不能够去理解的。所以我们今天就让我们用保罗去勉励提摩太的一些说话，来勉励一下我们中间单亲的家长，同埋呢认识这些单亲家长周围那些人。提摩太是保罗很信任的门徒，这个我们都知道的了。保罗在写给他两封信，就是提摩太前书、提摩太后书，里面都讲到我的儿子，即是说他的亲密的程度就是父亲和儿子那个的亲密的程度。保罗对他很喜爱，根据《使徒行传》第16章的记载，保罗认识提摩太这个年轻人是在他第二次宣教的旅程那里。当时保罗经过路斯德这个城市，当地的信徒就向他极力推荐，极力称赞一个年轻人提摩太。于是保罗接受了这个推荐，就让他加入他的宣教团队，同他一起去做宣教的工作。在经文来看，在第16章来看，我们几乎可以很肯定提摩太是来自一个单亲家庭。使徒行传16章告诉我们，提摩太的母亲是犹太人，但是他父亲却是希利尼人，即是我们今天的希腊人。在当时父权社会底下，特别是希腊的文化，是特别的父权的社会文化底下，提摩太成长的时间，他的文化遗传和他的信仰都是在父亲的控制底下，不是在母亲那个的掌管底下。所以从他从来长大未受犹太人的割礼，我们就知道了他是父亲是将一个希腊的文化去加在他的身上。但是保罗认识他的时候，他父亲大概已经去世。为什么我们可以这样讲呢？就是因为我们看到他以后认了保罗之后，他有自由去接受割礼，他亦都可以跟随保罗去四处的宣教。我们就见到他已经脱离了这个父权底下，他父亲如果不是走了，他父亲呢很可能就是已经的过世。所以提摩太这个青年人，他在青少年期 或者最少就是在他青少年的后期，他是在一个单亲家庭里面成长。这个事实证明一个的真理，就是单亲家庭都可以培养出神可以重用的一个的工人。这个是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例子，也都是给我们单亲的家长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的勉励。如果我们看提摩太后书第一章，我们就知道提摩太的母亲叫做有尼基，他的祖母也都叫做有个名字就叫做罗尔。他们两个都是家庭里面先信主的人，保罗讲得很清楚。他们有机会信主可能是保罗宣教的功劳。使徒行传第十四章，我们读的圣经前两章，就告诉我们保罗在第一次那个宣教的旅程里面，就去到路斯德这个城市，就是提摩太和他的母亲和他的祖母所在的一个的城市。在那个城市里面，圣经记载他就行了一个神迹，医治了一个残废的人，就引起当地的人很大的注意，但是也都引起当地人很大的反对，所以他不得不要离开那个地方。在这个情况之下，有尼基就是大概这样去信主，就是保罗在那里传福音的工作使到他信主的。他有自由信主，亦都指向他的丈夫可能就已经不在他的身边，可能或者去世，可能就离开了。我们知道犹太人是很着重血统纯正，比我们中国人还更加的注重。我们中国人都希望，大概希望我们的仔女都是娶回中国人，嫁回中国人。犹太